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喜乐吗？
喜乐，
喜乐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要喜乐，因为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一同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保守着我们众人，可以今天一同的来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求主你接着你自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你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知道你如何的爱我们，也愿意主你赐给我们的喜乐是能够令我们满足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个是约翰一书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想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作者到底为什么要写这卷书，或者为什么要写那一封信，写信的对象到底是谁呢，或这个是到底有什么的目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都不是很容易去明白，因为圣经的作者很多时候都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把直接的原因也写出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从那个内容里面去推论或者是配合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去做一个理解。不过有一些的书卷呢，却是很清楚的写明他的写信的对象是给谁，目的是什么。比如我们看那些福音书啦，像那个路加福音，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那几节前面的四节就很清楚讲到路加医生呢，他是很清楚的写信给谁啊，提亚菲罗大人啊。然后呢是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人写了一些的书信这个来讲论他们这些这群人就是信仰跟随耶稣的人的故事所以呢就是他呢也就要经过他的详细的考察，经过他的一些的这个按着次序的这样呢来告诉这个提亚菲罗，目的就是要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他知道所学的道是确实的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我们来可以去理解的。那当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今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其实这一封信呢他说信呢他又不像信，因为没有当时的那种格式的那个提到那个收信人是谁啦，也没有问安的话语，但是呢他的目的呢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从内容里面呢我们一看到呢他是特别的针对当时的一些的异端的兴起，让我们知道当时有那个诺斯底的主义来影响，慢慢的形成，重要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约翰一书就很清楚了，就很告诉我们，所以呢他很可能是一封牧养教会的书信，特别是当时那个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书信都是怎么样，写了封信就传阅给这个众教会来阅读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不像今天有这个书信那么方便，纸张那么的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是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用 email WeChat 什么的都可以发现在呢这个在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们是靠着看完了一封的书信，然后传到别的教会去供其他的人来阅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一封很可能就是当时约翰要告诉那些信徒，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那个信仰的根基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这个在这个我们看在那个特别是我们来看在一章的四节，我们就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什么的喜乐充足。在二章一节他说，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 不犯罪。在二章的八节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还有第三章的十一节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了哈，就是写一个，就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旧的命令，但是呢也是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能够相爱。到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经文都告诉了我们，这个是很清楚的把这封信的目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这个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心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在今生呢我们已经可以尝到永生的这个真实，因为在我们当中有那个生命是超越了今生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啊，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按照这个来，当我们在这个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真理在我们的心目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啊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来，而我们跟人的关系自然也能够彼此的能够相通融洽，以知道呢我们就能够有喜乐，以知道这个喜乐呢是能够令我们满足的一个喜乐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这几节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思想啊，在这卷书里面前面第一章的底前面的一到四节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帮助我们啊。我尝试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呢跟大家再来分享其他的一些的神的心意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再来看这个让大家我们一起的来再读这一段的经文，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对不起啊，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是老眼昏花了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喜乐常常都是我们啊在信仰里面我们在追求的。当然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一定是有喜乐，但是呢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吗？怎么是满足的喜乐呢？好像很不容易啊，不是很容易去明白什么是满足的喜乐。不过上个星期呢其实谢牧师也讲到那个知足的行动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告诉我们呢这个要有什么知足的喜乐。所以知足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哇，这是很满足的那种的感受哈，也就是让主来充满我们的那种的喜悦哈。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呢，其实真的是可以说是有悲有喜哈，有苦有甜。我们很难说，真的是能够活出这个满足的喜乐呢，是很难的。但是其实，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满足，我们要在喜乐里面，我们要又能够持久，又能够知足的，又能够满足的，那我相信这个是取决于我们的人生的态度，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说我们的态度对了，我们的人就对了，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我们的生命纠正了， 那我们的生活也就什么可以放心了哈，就是所以我们啊就有神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面对世界的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面对啊，甚至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都在很多时候都在恐惧的当中，在惧怕的当中啊，在孤单的当中，也很容易产生那种的害怕，对前路不知道怎么样，或者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哈，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哈，这个标杆人生那一本书的作者就是马鞍峰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华里克 Rick Warren 的那个儿子，他的儿子是精神忧郁哈，在家中呢举枪来自杀。我相信这个事情都可能大家都有去了解，可能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会走上这样的一条自杀的道路。很多人可能在谈论的是什么，谈论的是说哎呀，到底他能不能得救啦，这个自杀能不能得救，然后什么自杀能不能够上天堂，自杀是不是罪，然后我们种种很多的讨论。但是我想我们其实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的讨论哈，不过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来讨论这个环节，因为其实我们要关心的是为什么他们要走到这样的一个绝路去呢。我最近前两个星期也看了一个新闻哈，一个新闻就是讲到有一个在中国里面哈，在那个华东师范大学一个政治系的一个讲师，他也上吊自杀。这个人很年轻，因为他在2009年他是在那边去任教哈，华东师范大学里面，而且他是1999年呢就在北大里面呢攻读这个哲学系，后来呢又到香港浸会大学呢去修这个宗教跟哲学。那所以但是他令我，因为我们知道自杀的情况都是新闻都很多，当然令我最也是最引起我的一个关心的是，因为他在这个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有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而最后他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在他的最后的遗言里面呢，他表白了他那种的心灵的苦，因为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哈，又在那个社会上或者在工作上得不到那个认同，得不到没有了方向了，他就没有出路。那但是他这个如果我们看他那个遗言呢，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啊，我除了祈求这个宽恕还能做什么呢？请不要看我的罪和错，我谱写不出优雅的乐章，也就不能期望去指点世界啊，我不知道何为爱的拥抱，没有办法去体会了，如何亲吻和祝福你们以作别呢？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但是最后他的一句话令我更加的去有很多的思考的是，他说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我就想一个这样的人，他走到这个绝望，我们都可以从他的那种的最后的这个几句话里面，我们都能够理解他的那种的苦啊。但是他最后没有出路的时候，他的方式是怎么样？他选择是什么？选择他害怕，但是他选择是什么？还要用酒去麻醉自己壮胆，然后让他可以去做这个，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得神喜悦的事情。其实当然我们不赞同这个自杀哈，因为这个肯定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这自杀是一种的罪。但是呢，那我们跟那个得救其实没有什么的关系，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不会犯罪，是不是？他的软弱，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属主的人， 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我们怎样面对我们人生的恐惧。你知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有主给我们的喜乐，有主给我们的平安，有主给我们的保守。所以当约翰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了。其实他这句话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应许，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喜乐，这是给我们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懂得去抓住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从来都不会改变，也一定能够做到，因为他是神。所以这个应许的宣告，它是就像一个，就像我们什么呢，就是要给你，你告诉人家我要给你一个好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的那种的财政预算案也是如此啊，每年承诺多少多少就要给那个百姓，但是那些政客我们就要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的神是一定能够兑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的应许。有人说啊，这个圣经里面30,000多句的经文里面啊，有30,000句，30,000个应许。但我们说哇，有那么多吗？那有一个人呢，他是以前我也讲过哈，他在加拿大，这个他叫Everett Storms， 他就是。哎，这是找到这个应许，我就研究那个圣经，花了1.5年的时间，他看了圣经27次，结果呢，他发现这个有关于神的应许总数是有7487个。啊，你不知道，你不要问我这个数字怎么来啊，但是他是研究了1.5年27次，然后他是找到这样的一个。神给人的应许，而神给人的应许就是救主你耶稣要来，对不对啊？这个最大的应许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实现了。我们看到其实约翰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是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身的经历过的，而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没有办法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喜乐。大家还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与主相遇在那个井旁的那个故事吗？但是我们看到后面那个故事这个更有我更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什么呢？他同样是那么的重要，因为那个妇人是遇见耶稣之后，他就留下他那个打水的罐子，然后就跑到城里面去告诉那些百姓啊，遇见了那个弥赛亚了，这个人是不是就像要是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呢？因为他把我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了。结果那些撒玛利亚人怎么样，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就跑到耶稣那里去求他到他家，到他们的家里面来住下来。结果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了多久啊？住了2天啊，住了2天之后，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宣告说一个什么，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是约翰福音4章里面告诉我。所以你看到哈，就是原来我们要真的是亲身的去经历神，就像那个你住在家里面那种的关系，那种的亲密的关系，才可以更深的去认识神。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去经历神呢？你有没有这种的亲身的去经历神那一种的在里面所得到的喜乐呢？ 还是只是听人家说啊，神真好啊，神怎么好怎么好。圣经说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主的美善。我们要去亲身的去经历神，以知道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我们就懂得去，虽然有困难，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去抓住神给我们这个应许，而不是呢要抓其他的东西。像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你抓那些东西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方向，我们很容易会抓东西哈，抓其他的东西。我自己就曾经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大家知道呢，我的哥哥呢以前是一个也是叫车师傅啊。他呢就是后来他这个找到一个正职了full time job啊，所以呢他就这个叫车师傅就很少去叫了。但是有时候有学生找他，于是呢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早上，因为考车都是早上嘛，早上带他这个学生在那个考场最后练习，练习完了之后呢，他就这个就叫我啊去帮他啊，这是几年前的事了。然后他就帮他呢到那个考场去跟那个学生啊去考生呢去登记，然后登记完了就等他，然后呢就是我就送他回家，考完之后。啊，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一些的成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哈。那其中有一个令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女士呢，她是国内出来，然后考了好几次考不到，但那一次呢，她也是刚刚从国内回来，然后呢就是要考车了，然后她就，但是呢，她那一天我到那个考场的时候，哇，一看我哥哥的脸色，哇，是黑的黑脸的，哇，这个很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因为他说这个刚刚回来，这个时差还没到过来，就反正状态都是乱七八糟的，考车一定不过了，哎，这个随便他，反正就是没希望了啊。他这样告诉我，然后那个女士呢也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很好像很对不起人这样子。然后他看到我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哎，他说在哪里可以买咖啡，还要那个 S 字头的那种啊，那个牌子的。我说。哎，买咖啡干什么？哎呀，我要提提神了，我刚刚回来，这个时差，我刚刚起来，早上八点钟，那有哪里有精神呢？能不能给我买一杯咖啡？我说在考场没有咖啡卖啊，我要开车载你出去啊，已经登记了，还要几分钟就要上考，这个要出去考了。那我说这样吧，我说因为以前他考不到的时候，我就每次都要跟他聊了一下，他知道他是去教会了。我说你去教会，你有去教会吗？他说有啊，但是不常去了。然后我说，那你知道考车是那个考官是看你的，是因为你能够考到车牌，是因为那杯咖啡呢，还是因为那个考官来决定呢？啊，他就不讲话了。然后他说，我说 OK。那个你最重要是把你所学的东西你就安安静静的呢就考出来啊，就是发挥出来，然后让那个考官然后舒舒服服的觉得平安啊，他就给你通过啊。当然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知道神可以帮你啊。他说对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后来我就说好，那我们一起安静祷告，他们就跟他祷告啊，就是交托给主。那结果呢，就是你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了。他考完出来，哇，他一看到我，哦，那种的，哇，跳跃的那种的喜乐，哇，真的是，哇，真的正好差点要拥抱我了，哎，但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考到车驾照，他就是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经历到那个神。原来他很多时候你看呢，人在那个惧怕的时候，他会乱，他就以为咖啡可以帮助他。我们其实是不是这样也是如此的？我们可能是哎呀看有病啊，我看什么吃什么药，哪里去找那个药，哎，这个最好的，然后我们去抓那个药，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药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更要呢交托给主。当我们交托给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会保守看顾我们，给我们平安，这是很重要哈。 那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来懂得，在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向神来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啊，我们平常就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去扎根，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跟神关系很密切的目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这个人若能够好好的去研读圣经一个月，他就不会再说自己是多么的贫穷，不会到处的抱怨自己是多么的可怜，他的心就会充满喜乐，他就会抬起头来向神来诉说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那个贫穷是什么，是灵里面，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主，所以在满足的喜乐，我们说除了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要懂得去抓住之外，第二个是神赐的生命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的生命呢，在这里他说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其实就是给我们一条这个跟神那个建立关系的一个人生的道路。我们有了这个方向，就像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道路，耶稣也是真理，也他就是生命，我们借着他，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都说我们已经我们都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对这个永生之道或者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目光是放在那个永恒里面呢，还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放在当下的现实的世界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求主要来帮助我们，用他的生命的亮光来光照我们。因为耶稣曾经说，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那个生命的光就是神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重建那个和好的一个关系，以致到在那个光中，我们知道在那个光中我们能够与神来相交。就像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的5-7节，他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是毫无黑暗的，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要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耶稣就是那个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而且是要让人能够跟神重建那个关系，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以致到我们可以跟神相通。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生的喜乐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发现哈，很多人可能他以为自己重生了，但是却是没有神的经历，没有这个经历神的一个经验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哈，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在圣经里面，其实你看到他就是他一定是能够生命被改变，也就是说他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能够明白，他能够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得到这个福音，他的生命必定被改变。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就像那个使徒 大家还记得彼得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他在被圣灵充满，他就是为主做见证，他就是引述刚才主席所念诵的这个诗篇十六篇，宣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真光已经来了啊！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圣经里面从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指示我们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可以在当中得着这个满足的喜乐。我们看到就是后来彼得是怎么样被那个大祭司啊文士对他非常的不满，把他关在牢里面，但是主的使者呢夜间呢把那个监房的门打开，把他们领出来，然后说什么？你们去站在殿里面，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于是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是怎么样完全被改变。还有呢，使徒呢保罗是怎么样，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之后，这个他整个生命被改变了，虽然他眼睛瞎了三天，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他重见那个光明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都被改变，而且是传扬主的福音哈。然后我们看到他在那个腓立比书，不是好，在那个他在写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他的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们看到他讲到他是怎么样，他的喜乐，我若被丢垫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保罗他坐牢的时候他的生命仍然是充满喜乐，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喜乐。我们的王叔大家都熟悉哈，王叔是常常都有来我们教会来讲道哈。那王孝武医生呢，其实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他还是到处的去讲道。那然后他大家还记得他常常的这种说的话吗？他很多时候都说，你重生了没有？你有，我有了，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圣灵在住在你里面啊？其实我要讲一下他的故事哈，因为啊，他常常，而且呢，他是什么？常常还是把那个什么，有一句话，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他就常常挂在这嘴边。其实啊，他在那个1948年的时候，他去北京呢参加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学生会。那个时候呢，那个学生会呢是10天的，然后第一天呢，他就是常常的被人家围攻。然后人家就问他，哎，你得救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然后他说，我已经，哦，至少就是基督徒啊，那我家里面都是这个，就爸爸也是信主啊，但是不算。然后呢，他就，哎呀，你又转个头又来，哎，你得救了没有？哇，这个他问得很烦啊，他说，哎，这到底，他就开始想，到底重生是什么？哎，我后来呢，就他就晚上呢，就跪在地上哈，然后就是哎，就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啊？这第二天他就去，他说哎，我要知道到底重生，他们怎么说？然后呢，就反问他们。第二天就哎，你怎么重生？然后哎，他们讲的每一个，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讲得很清楚的重生，哇，他就更害怕，然后他就知道哎，那到底我有没有重生？他晚上就跪在。那个时候很那些的夏令营都是很简陋的，然后呢跪在那个教室里面啊，就是来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就哇就一直呢就认罪悔改4个小时，然后呢就是被圣灵来再一次的来充满，你知道呢他能够真的是在当中知道。他那个时候才是重生，因为他说我小罪，我大罪没有，小罪的常常犯， 然后呢，他另外呢有一个呢，他最怕就是奉献给主。第三个呢，他最怕人家讲哈利路亚。但是现在他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哈利路亚。所以他经过这个那个跟神的这个重新来到神面前，然后真的是被这个神的这个主耶稣改变他的生命，你知道他到今天他还在到处的去讲道，因为他站出来，他就是我们看到像他像那些老一辈的，像这个边云波、王永信这些的老的基督徒、老的弟兄们，他们仍然的去继续的传扬主的福音。我在想，有时候他也曾经病了那我就上两个星期我送他回家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王叔，你现在已经80几岁了，有没有想过退下来？他说不敢啊，我们是主这样大的那个恩典给我，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怎能够退下来？哇，我就发现了，真的是有主的人，他一定是怎么样，常常的被主来充满，被主的爱来激励啊，在里面有那个喜乐，他才会有动力去做啊，不然他怎么能够有动力去做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跟神要有那个生命的道很重要，帮助我们可以去继续的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继续的有力量。还有最后一样，就是神人相交的喜乐。我在想，我们今天不能得到喜乐能够满足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我们真正跟神的关系没有相交，我们仍然很多时候是活在自己的救我的生命里面。其实这个就是很容易令我们回到我们旧有的生活的当中。其实相交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团契，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契合彼此的相通那种。英文呢，其实我们汉英文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我们今天的团契都叫 fellowship。Fellowship 就是相交的意思。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是靠着这个献祭去除去他的罪啊，然后呢就是献祭给神，然后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哈。所以我们看到哈，他们的献的祭里面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怎么样，把那个祭牲都要烧在这个祭坛上。但是有一种祭是不完全烧在这个坛上，你知道是哪一种祭吗？那一种祭是平安祭。平安祭其实它的原来的个英文名字其实就是 fellowship offering， 其实它是有一部分脂油啊这些就给神，然后祭肉。可以有一部分是给祭司，有一部分是给那个献祭的人，都可以共享的。其实那个是也就是那个献祭呢，是那种的在吃的时候是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一般是献平安祭或者感恩祭或者是一个还愿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哈，其实当这个献祭的时候，就是神跟人一起的相通啊，就是在一个平安喜乐里面来跟神跟人有一个好的互相的一些的彼此分享，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需要有这样的小组敬拜团契的生活目的，其实我们透过不同的活动，我们就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彼此的更深的认识神，而且呢是在当中呢，我们来彼此有更好的分享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其实什么时候我们是跟神有一个最好的相交呢？其实今天我们敬拜在这里，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神 相交的时候，因为神要临在我们的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从那个这个相交的意义哈，我们来再来看哈，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敬拜其实是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神要祝福我们。我们在当中其实他第一个叫我们是怎么样，至少有三个的层面我们可以来到去了解这个敬拜为什么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他第一个是休息，也就是我们经过六天的这个工作啊，面对世界，我们星期天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来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有一个 rest 休息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往往太忙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忘记了神，错过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最近我太太呢给了我一个很网上的一个资料哈，啊，原来呢在那个2011年呢，就是有在华盛顿这个地铁站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拿了个小提琴去拉小提琴啊，在那个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就是最繁忙的时候，人进人往，人进人出哈。然后呢，这个我们有时候都会碰到这种的情形。然后他就是拉那个什么，就什么巴克啊什么的，这些贝多芬啊的这个音乐，但是没有人理会哈。他拉了这个45分钟，只有这个7个人来经过的人来听他的这个演奏哈，总共呢他才收了这个32块美元。啊，因为有一些人呢把钱呢丢到他的这个放在旁边的那个帽子里面，然后也没有人演奏完了，他就一个人走了，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给他掌声。那这个演奏的人是谁呢？这个演奏的人他叫 Joshua Bell， 他就是当今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而且他刚刚是做一个，因为是华盛顿这个邮报呢给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验，目的就是要看那种的人的一些对这个知觉的感受，还有他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个演奏家刚刚才在那个演奏厅演奏完，而且是收票门票都是$200以上的，然后座无虚席，也就是都是坐满的。那个时候人家付钱就去听，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人听，而他那个小提琴是据说是超过$200万的那个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提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提琴。所以你看到哈，就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在忙碌当中，我们身边很多其实值得我们是去欣赏的神创造的奇妙，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都错过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懂得，我们星期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休息，我们不要忙忙碌碌的。我们还有第二样，我们要回忆，其实就是我们去 remember 去重新的。因为你看到这个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就是要讲什么呢？宣讲耶稣基督的一生的经历。所以很多的传统的礼仪的教会，他们是什么一个循环的，把耶稣的一生都带出来了。那我们很快过完圣诞节，很快就要过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其实都是在重温耶稣当年来到世上为人来受苦这样的经历，他的拯救，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经历他。所以这个回忆也是给我们很重要啊。所以你看到那个王叔他在那个讲台上有时候很多重复，但是呢重复是要我们怎么样，目的都是要我们记住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听了但是不一定会行啊，这是会做啊。所以都是，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的去这个来看，但是呢我们知道年龄大了就会重复，就像我一样也会很多时候都会重复哈。 所以请大家原谅。那个，所以我们看到第三样就是康乐，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recreation 的那个时间，让我们的森林呢恢复啊，以至到呢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星期天我们为什么要分别出来，不要太忙碌啊？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很可惜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敬拜很多时候都是人来的时候都是很忙忙碌碌的，有时候是这个已经在正道开始了才来，还没有正道完了就走了。那我们其实错过了很多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我们要如果我们真的是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对我们的敬拜，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考，以知道呢我们能够在星期天我们有一个好的敬拜，我们享受神的话语，也享受之后的肢体的互动肢体的交通，彼此的分享。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喜乐哈。盼望呢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前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我们的敬拜，我们更加的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以知道呢我们可以在当中呢我们能够有主的一个被主的爱，被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以知道我们能够那个喜乐呢是不断的就像那个泉源一样从我们的心里面呢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其实在生活上我们有没有苦？我们当然有苦。我们在教会服事里面有没有苦？也会有苦。但是呢我们可以因着靠着主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有主，我们苦中就是有甜，难中有乐啊，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常常的去经历神。我盼望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教会里面在不同的敬拜当中啦，活动当中啦我们一同的去经历神，以知道我们能够有这一份的从主而来的满足的喜乐。那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喜乐，因为这是你定义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懂得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不同的难处，我们求主你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的黑暗，以知道我们不惧怕，以知道我们就抓住神你给我们的应许，能够有满足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